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9月13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举行高端访谈和中外青年军官学者研讨会等活动。
新闻聚焦，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圆满结束对安哥拉的访问，前往本次任务的第七站刚果部。
重点关注，国内首个军医线上问诊活动军医来了昨天举行第八场直播，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专家为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提供专业医疗服务。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称挫败乌克兰武装部队夺取黑海水域钻井平台的企图。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举行高端访谈、青年军官学者对话会、中外名家对话等研讨交流活动。记者在活动现场了解到，北京香山论坛经历18年的发展变化，人数规模再创新高，影响力更加深远广泛，议题设置和活动形式也更加灵活多样，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微瑶、高雨辰、李山从论坛现场发来的报道。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secu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昨天上午在北京香山论坛高端访谈全球安全倡议分会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李淑音认真记录着来自不同国家代表的发言。北京香山论坛从2006年举办第一届到今年的第十一届，李淑音研究员每一届都参与其中。说起北京香山论坛这些年的发展变化，李淑音兴奋地告诉记者，从最初的14个国家20多位外国代表，到如今10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官方代表，20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参加，从最初的二轨智库间学术交流平台升级为今天的一轨半高端国际安全与防务论坛，议题也从关注亚太地区和平安全拓展到国际秩序、新兴技术等多个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李淑音，
他的关注的很多都是全球性的问题，全球安全倡议，关注全球南方，关注国际规则、全球秩序、全球治理，还有学术研讨会，加上特色活动，也是处处都在践行推动全球安全倡议。那么贯穿了一个什么主题呢？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理念。北京香山论坛越来越具有全球范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表示，北京香山论坛的规模不断扩大，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多年来，中国积极与各国建立发展友好关系，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除了为他们提供更多发声机会外，还积极提供基础设施等援助，在推动全球南方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啊，推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这种关系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习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努力呢也是有目共睹。谁在发展中国家建铁路、建公路这些基础设施，那么这些国家的繁荣实际上跟中国的努力是不可分的啊，这是中国对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中午十一点，印度尼西亚学者代表阿里斯特约·里兹卡·达尔马万参加完对话交流活动后，一边兴奋地和同事交流，一边健步走出会场。他告诉记者，通过上午的交流，他对不同国家的理念和观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当前的国际安全形势下，这种具有国际性的大范围的互动交流，对于各国合作应对各种安全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So I think this year's forum should be.
北京香山论坛是世界共享的国际安全与防务高端对话平台，能够促进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平等对话、和平对话，并就安全防务问题表达观点、交换意见， 达成更多的理解和共识，在国际安全事务和地区冲突中加强沟通，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北京香山论坛高端访谈和中外名家对话等活动现场，记者还关注到各国专家学者研讨交流的内容，不仅包括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南方、国际规则等重大安全议题，还包括人工智能安全、新技术向善等前沿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李淑英告诉记者，今年北京香山论坛中，他还将主持上海合作组织加青年智库沙龙，围绕担当青年责任、构筑共同安全组织专题研讨。
北京香山论坛今年的主题是共筑和平共享未来，和平的未来，青年也要担当更大的维护世界和平、构筑国际安全的一个责任。议程设置还有这种新兴技术、前沿科技等等这些问题呢，外空未来这个问题也是北京香山论坛它第一次设置。今年北京香山论坛的青年范儿、前沿范儿又更浓了，越来越青春，越来越有活力。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青年军官学者对话会上，来自加纳的青年学者泰林塞拉、阿科尔、戈德兹针对如何处理国际冲突等议题，与不同国家的青年军官代表展开了热烈交流。会后他告诉记者，这种青年人之间开放、包容、坦诚的交流，有助于促进国际安全合作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我见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听到了他们关于国际安全事务的一些观点，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向大家学习的机会，并站在我的立场上在论坛上表达我自己的观点。我期待在这次论坛上有所收获。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之际，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在会见黄永红时，张又侠介绍了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强调这次会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总体部署，为中新两国合作和地区国家发展提供新的重要契机。他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深化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推动双边合作向上向好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地区人民。希望两军保持高层密切互动，深化拓展联演联训、人员培训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不断取得新的发展。黄永红积极评价北京香山论坛对地区乃至全球和平稳定发挥的重要作用，预祝本届论坛圆满成功。他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为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希与中方深化交流合作，不断提升两国两军关系水平。在会见迪西哈时，张又侠说，中柬是患难与共的伙伴，名副其实的铁杆，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进入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新时代。中方愿同柬方传承巩固特殊友好关系，相互坚定支持，共同应对挑战，推进战略合作，继续携手并肩维护好共同利益。两军合作历史厚重，成果丰硕，希望双方加强高层战略沟通，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迪西哈说，中国政府和军队长期以来的深厚友谊和无私帮助对柬弥足珍贵，柬方愿与各方共同努力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希望进一步拓展两国两军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推进新时代柬中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
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召开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中将接受了总台军事记者的专访，就中美两国两军关系、中国军力发展等话题发表看法。何雷表示，中美应当沿着正确的相处之道向前走，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朱东阳、高雨辰、李山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蔡斯来了以后，如果让他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军队，听听呢100多个国家对安全、对和平的一些看法。
北京香山论坛正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欢迎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斯来北京参加论坛。中美两军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国战略互信的重要体现。近年来，中美两军关系经历了起伏和波折，但总体上保持了稳定和发展的势头。何雷表示，美国一直渴望与解放军的高级官员进行交流，北京香山论坛正是一个重要契机。
我觉得呢，来比不来好，见比不见好，谈比不谈好。来了以后表示呢，他有这个沟通啊这种愿望，对于这个落实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呢把旧金山愿景变成实景都是有好处的，对于呢增强啊战略沟通，避免误判，管控风气都是有好处的。中美应当沿着正确相处之道向前走，但是呢中国呀是讲究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这主要是看你美国的行动，不要干涉我们中国的内政。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何雷表示，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中国军力的增强是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力量的增强。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扩张，永远不谋求势力范围，也永远不搞军备竞赛，永远不会威胁其他任何国家。这是呢中国呀对世界上的庄严承诺，也是呢对世界和平发展安全稳定的积极的贡献。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习主席向世界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行路径和坚实的发展安全文明支撑。何雷指出，这三大倡议是中国领导人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向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在实践中，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中国呀，对世界的安定和和平发展做出的最主要的贡献是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呢习近平主席的三大全球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第二个贡献是什么呢？中国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第三点呢，这个贡献呢，就是中国呀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是联合国呢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中的第一大维和出兵国，担负着并出色地完成联合国的框架内赋予的国际维和、远海护航、人道主义救援等等的这些活动，得到了受援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的认可。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11号，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同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在北京共同举行中非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团长会晤，双方就中非涉海问题，特别是暹滨礁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中方重申在暹滨礁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敦促菲方立即撤离有关船只。中方将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继续通过中非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等外交渠道保持沟通。
记者刘少伟、曹春耀报道。当地时间9月11号，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圆满结束对安哥拉的访问，前往本次任务的第七站刚果布。据了解，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对安哥拉进行了为期七天的友好访问，安哥拉多位军政要员先后登船参加活动。医院船主平台和前出医疗分队累计提供医疗服务6700多人次，实施白内障复明、胆囊切除等手术136例，受到安哥拉社会各界热烈欢迎。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昨天下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联合主办的国内首个军医线上问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在中国军号客户端以及央广军事新媒体等多家媒体平台同步推出第八场直播。来自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骨科医学部和烧伤整形医学部的四位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开展视频远程问诊、在线健康咨询等医疗服务。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胡晶、特约记者范平、张盈丽、陈浩涵的报道。
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联合主办的国内首个军医线上问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
昨天下午，“军医来了”第八场直播在中国军号客户端和央广军事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同步上线。在两个多小时的直播问诊活动中，来自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的骨科医学部关节外科主任柴伟、副主任罗殿中和烧伤整形医学部主任申传安、烧伤科副主任刘伟等四位医学专家，围绕髋关节、膝关节疾病与治疗、关节疾病的术后恢复与预防、普通烧伤急救与预防、战创伤救治等方面的知识科普、疾病预防和诊疗，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在线答疑解惑。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骨科医学部关节外科主任柴伟
准备了一些常见的问题，比如说最最常见的关节方面的问题是哪些，最主要的诊断、最简便的处理方式是什么，然后你要注意常识是什么。另外我们带了一些模型，方便大家知道髋关节、膝关节大体的构造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如果是做手术大体是什么部位，如果换人工关节人工的是什么样的。通过线上啊、视频啊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交流方式，而且呢，从这个科普的角度呢很有意义，方便医生啊和广大患者有一个初步简单的交流。
在直播的下半场，烧伤整形医学部主任申传安和烧伤科副主任刘伟针对烧烫伤、冻伤、危重烧伤救治、植皮、瘢痕等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答。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烧伤整形医学部主任申传安：
广大网友和官兵关注的主要是有关烧伤预防、急救以及瘢痕的防治。烧伤在平时生活中和部队训练演习中啊，经常的发生，特别是战争时是最常见的战伤，所以加强预防与救治的宣教非常有必要。瘢痕的防御治更是与所有的外伤和手术都有关系，老百姓和部队官兵非常关注。
来自武警甘肃总队陇南支队的徐浩哲观看军医来了直播后说，专家们的解答让他和战友们受益匪浅。
参与紧急灭火的任务，难免有些战友会因为火势较大或者个人不注意导致被烧伤。看了今天的直播，专家对于烧伤时的处理和日常护理的细致专业讲解，让我们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这能让我和战友在任务中更好地保护到自己。
近年来，央广军事新媒体践行健康中国战略，在平时采访和调研中注意收集梳理基层官兵关于相关疾病的问诊需求，并持续推出军医线上问诊活动，邀请军队知名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为广大官兵和网友提供视频远程问诊和在线咨询等服务。此前军医来了已经进行了七场直播，并发布了一系列军医小课堂科普视频，赢得广泛好评。本场直播活动共吸引110多万人在线观看，央广军事微博平台直播话题“军医来了”阅读量超过300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名网友参与留言互动，数十位网友和军人军属的健康咨询得到了权威专家的现场解答。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王雷：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作为战创伤中心，在骨科医学部和烧伤整形医学部两大龙头学科的支撑下，聚焦战场上救治关键技术和难点极致攻关，持续创新，不断提升卫星核心保障能力。我们希望通过军医来了搭建的线上问诊平台，充分展示我们的技术优势，不仅为广大官兵和群众答疑解惑，还要展示人民军医全力托举生命之重的硬汉形象，擦亮解放军总医院的金字招牌。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国防部9月11号表示， 俄军挫败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黑海水域夺取克里米亚二号钻井平台的企图。俄国防部称，乌军一共出动了14艘美制威拉德快艇，俄军击沉了其中8艘，近80名乌军海军陆战队人员被打死。目前乌克兰方面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约旦外交和侨务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中用于安置流离失所者的学校。该部门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采取紧急和果断的措施，制止以色列的行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媒体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一所学校，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报道，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11号发表声明说，当天有6名该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地区的2次空袭中死亡。
总台记者刘旭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时间9月11号表示，拜登政府已经通知国会，美国将向埃及提供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据了解，这是自2020年以来，埃及首次在没有满足美国所谓人权条件的情况下获得美国资金。美国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埃及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之间的停火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目前谈判尚未成功。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俄乌冲突。本周俄罗斯对进入库尔斯克州的乌军发动反攻，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的高官联合访问乌克兰，将进一步讨论解除限制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可能性。俄乌交战不断，美西方持续拱火。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俄乌冲突的未来走向如何？
过去一个星期，俄军扩大了动员规模，而乌军呢，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在库尔斯克和顿涅茨克等地区面临被多点突破的危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马上要去访问美国，但美国这次只能给他 2.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你说这是在打发谁呢？现在俄乌双方都打得筋疲力尽，乌克兰表示已经没钱给前线官兵足额发放9月份的工资了。俄罗斯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他未来两年的科研教育等经费预算都要被大幅压缩。如果俄乌双方继续这么缠斗下去，乌克兰必然会丧失更多的土地，而俄罗斯也会背上更重的政治包袱。对俄乌双方来说，这场战争没有赢家。
本周俄军举行的大洋2024战略演习备受关注，俄罗斯动用了包括潜艇在内的400多艘军舰和9万多名官兵参加此次军演。演习在太平洋、北冰洋、波罗的海、里海、地中海等多个水域进行。那么关于这场演习，您认为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
这场演习的重头戏将是俄军战略核潜艇试射洲际导弹，显示战略威慑能力。但人们现在更关注的恐怕是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他们这次没有参演，而是正在参战。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黑海舰队损兵折将，舰艇被压制的出不了军港。乌克兰在没有一艘大型水面舰艇的情况下，光是凭着反舰导弹和自杀式无人艇就夺取了黑海制海权。俄罗斯海军在战场上显得电磁对抗能力不足，体系作战能力不强，对如何防侦察监视、防精确打击、防无人机袭击办法不多。俄乌冲突表明，传统的海战模式正在面临巨大挑战，单靠核武器是不可能包打天下的。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中东方向。经过以军在加沙地带超过11个月的军事行动，本周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哈马斯在加沙的军事组织已经不复存在。目前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您如何看待加兰特的这番言论？
加兰特想宣布以色列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以色列媒体却证实，最近加沙地带又有3000多巴勒斯坦青年加入了哈马斯。这种民族仇恨光靠屠杀怎么能平息呢？以方下一步有两个行动重点，一是继续在加沙地带打击哈马斯武装，追捕其领导人，第二是转移兵力，准备进攻黎巴嫩的真主党武装。可是人质呢？以军的首要目标难道不该是解救剩下的那64个人质吗？但现在这些人质根本就排不上优先级，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政策是要么投降要么战死，这居然也得到了美国的默许。这轮巴以冲突正在加速滑向玉石俱焚的最坏结局。
本轮巴以冲突自去年10月爆发后，美国驻伊拉克的军事基地频频遇袭。在这一背景下，伊拉克方面提出与美方就撤军事宜谈判。8号，伊拉克方面称，与美国已经就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部队分批撤出伊拉克的计划达成一致，但暂未签署最终协议。在您看来，美国甘心按计划从伊拉克撤离吗？
在美军的中东大棋局上，伊拉克是重要的棋筋。目前还有2500名美军驻扎在伊拉克的多个军事基地，如果他们撤离，美军在中东的特种作战行动将受到很大影响，伊朗承受的军事压力将明显减轻，而驻叙利亚美军也将会变成一支孤军，待不长久。这样一来，美国自911事件以后在中东扩张的军事布局将全面终结。其实现在看，驻伊拉克美军撤不撤还是有变数的。一来，美伊双方还没有正式宣布；二来呢，双方约定美军在2026年全面撤离，而美国拜登政府今年底就要下台了，那么下一届美国政府认不认账还不一定，毕竟这是美国战略利益的一个重大损失啊。但是无论如何，美军在中东的处境确实是越来越困难了。
接下来我们关注亚太地区安全局势。日本海上自卫队本周宣布，日本准航母加贺号直升机驱逐舰将于近期前往美国加州进行 F-35B 舰载机的改装测试。美国如此用力帮助日本不断推进驱逐舰的航母化改造，究竟安的什么心？
加贺号和它的姊妹舰出云号一直被日本政府称为所谓直升机驱逐舰，现在日本人终于不演了。最近中东局势紧张，美军被迫把它在亚太值班的航母调往中东，而日本出云号航母就开始担当主角，指挥法德意奥等国舰艇在琉球群岛搞联合演习。美国想让日本担任所谓亚太二当家的态势已经显露无疑。其实像加贺号、出云号这种排水量不到3万吨的轻型航母是满足不了日本胃口的，日本新建中型甚至大型航母只是个时间问题。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与加拿大有关。加拿大这个国家在军事上本来没有什么存在感，但它是北极大国，在北冰洋沿岸海岸线最长的国家是俄罗斯，第二长的就是加拿大。从2020年起，加拿大海军每年要接收一艘哈利德沃尔夫级极地巡逻舰，最近刚接收了第五艘，明年还有一艘。这种巡逻舰排水量6400吨，航速可以达到17节，它采用了吊舱推进设计，能够在原地完成360度转向，这一招在海上破冰的时候很有用。这种军舰上还搭载了直升机、救生艇、登陆艇和雪地车，在极地海区的生存能力、机动能力都很强。加拿大海军本来已经20多年都没添置什么新舰艇了，现在一出手就是6艘先进的极地巡逻舰，看来为了争夺北极资源，加拿大也是蛮拼的。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